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一位德高望重做官的拉比尼哥底母来交谈，是在黑夜之中。到了第四章呢，是主耶稣与一个声名狼藉为社会所排斥的撒玛利亚妇人来交谈，是在正午的阳光的照耀之下。约翰这样的对比肯定是大有深意，因为呢，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就看到耶稣对六口石纲的超越，对圣殿的超越，对犹太拉比整个对旧约解释的超越。那接下去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对井的超越。这些事物啊，在犹太的文化中都是很典型的，也特别有象征意味。从石纲到殿到拉比到井，那这一切呢都特别意味深长的指向人在生活中是如何的与神同行，也能够来取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能够让心灵饱足和满足人生的饥渴。但是人类的多方尝试都没有真正的后果，只有这一位在人间行走的心灵之水的解渴者主耶稣基督走上了历史舞台，也从历史走进了你我的心中。第四章一开始的新的角色是一个女人，一个不折不扣的撒玛利亚夫人，她的道德操守非常有问题。她已经跟五个男人结婚，目前呢正跟第六个男人同居，所以她不敢在清晨或者傍晚去打水，害怕妇女们会不待见她，也不愿意见到她，甚至当面辱骂她、嘲讽她。但是主耶稣竟然跟她说话，在当时的文化中，具有耶稣这种身份的人是一位如此非同寻常的大拉比。大家呢看他有先知的光环，他能够行神迹奇事，也能言说天上的事情。因此当时连一般的拉比都会正襟危坐，也会给下边的弟子们树立一个榜样，就是一般的不会跟放荡的女子来讲话，甚至连眼光都不会望向他们，因为呢这会给他们的名声和教训都带来影响。更何况那样的社会中啊，大家认为教导妇女跟孩子是白费力气，因为呢你教导他们也不懂，所以一般他们是不允许妇女和孩子走上课堂。这一点我们在前边三卷福音书也都已经看到，但是这一位耶稣却跟这样一位女人来主动讲话。所以我常说呀，你如果真的想冒险，你完全可以跟着耶稣去冒险，他真的会把你带到惊心动魄的波浪翻天的大海深处，让我们四顾茫茫，无以援手。这正是这一个故事的令人反思之处。正当尼哥底母这个角色在第三章沉默下来，我们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犹太领袖会变成怎样，却忽然看见这样一个毫不敬虔的女人踏出了出人意表的一步。 他率先承认耶稣是主，坦荡地活在了光中，并且展示了门徒的标记。这实在让我们大为吃惊。他跑着到处去告诉别人，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结果有许多人都信了。你注意，尼哥底母的故事发生在夜里，而这件事却发生在午正，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光和黑暗都是约翰著作中非常显著的主题。这两种元素在叙述中这样对比强烈的出现，它当然意味着某种重要的神学意味。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也就是我们一上来所提到的，在二三四章中有一连串的探索，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这位弥赛亚的临在怎样颠覆了犹太教某些方面或者习俗和制度。在第二章中，耶稣把犹太人用来洁净的缸重新注满，显出他的荣耀。到了圣殿，他暗示要用他自己的生命把圣殿重新注满或取而代之。到了第三章，耶稣挑战了犹太人的教师，质疑像尼哥底母这样的拉比也竟然不明白旧约圣经的基本真理。那如今耶稣来到犹太世界的外围撒玛利亚，在这里不仅接触了一个女人，还展示了一点他所测的远远超过人可在那历史悠久可能导人迷信的井中所找到的。雅各的井绝对比不上耶稣的井。妇人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他要解开耶稣那番话的奥秘，因为耶稣竟然以自己取代他一直尊崇的那口井。他所赐的水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必须弄清楚怎样他可以得到这活水。而这活水的涌流把人引向哪里呢？对了，引向敬拜，因为天父正寻找愿意在圣灵凭真理敬拜神的人。所以这一章啊，真的写得激情澎湃，跌宕生姿，让我们来一窥天国喜宴的风采。就是这样一个毫不敬虔的女人，踏出了出人意表的一步。他承认耶稣是主，率先坦荡地活在了光中。人所看为黑暗的，主耶稣赐给他光明。内心深处深深的焦灼和饥渴，以爱情为宗教的偶像，刹那被取代，从而这一位主注入他饥渴的心田，活在他生命中。当然我们也要知道说，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向来就充满了宗教的纷争，乃至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武力的斗争。因为呢，撒玛利亚人向来尊崇只是摩西五经，因此他们根据摩西五经啊，认为吉利新山地位重要。当然他们也根据摩西五经知道有一位大先知要来，但是呢，这个主耶稣却特别的来向他展示撒玛利亚人的他们自以为优越的地位。耶稣毫不留情的给他批倒，因为呢，祭文是从犹太人出来。但是难道犹太人的圣殿就一劳永逸地成为正统吗？不，耶稣也让我们看见这圣殿必将被取代，因为呢，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圣灵和真理中，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它准确的翻译是在圣灵和真理中。它不是指两样事，它都是指在基督里，借着基督的大能以神本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 耶稣就提到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他的到来开启了真正敬拜之门，让人可以能够来在他里面汲取属灵的活水，满足饥渴的心灵。所以在这里，敬拜和生活是不分的。我们就特别感动于耶稣跟这位女人不断的来交谈，在交谈中借着属世的事物引向属灵的事物，借着谈论水来引向属灵的活水。这段谈话真的是赏心悦目，峰回路转，犹如一出最激动人心的戏剧。这样典型的对话实在是极其深刻而优美。因为呢，我们就看见在属灵属世不断的跳荡和翻转中，就使我们的思路一下子朝向神而被打开，犹如天光照彻于黑暗的心灵的地窖，也使我们能够看见那清澈的属灵活水如何可以真的满足我们。在这里提到活水，当然就是流动的水，正如泉水、河水或者溪水，也就是动的水。其他的水呢是静的，可见于井、蓄水池或者池塘之中。活水是珍贵的，而且呢，根据拉比的法律，在礼仪中只可用活水净化不洁的敬拜者。不过呢，人们都知道，在世间没有河流溪涧，就是雅各也得掘井，才可以让他的牲畜有水喝。这一位外来的犹太人，这一位其貌不扬、无家型美容的外来者，对于当地的地势也没有什么认识，他怎么可能给人从来没有其他人找到过的水呢？因为在世间呢，并没有活水。只是呢，这个妇人误解了这一个隐喻，她非常好奇，想要知道这附近可真有溪流或者水泉。可是耶稣希望她的目光超越这水，思想这水的属灵意义。这水可以让人永远不再渴，可以永到永生。在这样干燥的地区，像流水这么珍贵的东西是有象征意义，并不奇怪。活水呢，就是得到神栽培的生命。耶利米斥责以色列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因为只有神是灵性更新的源头，其他途径必须全被拒绝。以赛亚也使用这个意象，鼓励干渴的以色列人去救神所赐的水。到了末日，神的祝福溢满大地。以西结、撒加利亚更预见这活水要从耶路撒冷圣殿涌流出来。因此，耶稣时代的拉比也知道，把水和圣灵连在一起，在末世让大地得到更新和洁净，这是典型的从旧约而来的思路。所以耶稣是借着神的灵要赐给人属天的新生命，水就成了这新生命的象征，后来更被定义为上帝之灵的象征。耶稣自己就是这宝贵活水的源头，这水呢可以改变这个被孤立的妇人，因为这是神的恩赐。所以借着神的恩赐，借着圣灵，人会被更新。耶稣呢把这个应许再往前推进一步，因为呢这活水不只改变我们的状态，而且让我们有充满动力的经验，能够跟神有互动和交往，就像流水那样活泼。所以这水这灵能改变他的生命，使他转化成一口涌出活水的人来，真的就像圣灵跳到人身上更新人。所以啊，那妇人想要寻找的是水井，其实只有圣灵可以改变他的生命，使之转化成一口井，无需从中打水，水呢却自然会翻滚涌流，直到满溢。妇人呢显然是被这个图景给迷住，但是她却不明白这恩赐，也不知道赐恩者是谁。所以在接下来第二轮的对话中，主耶稣集中提醒他关注耶稣的身份，也让他 来反省自己的罪。而这位妇人呢，她也勇敢地迎向主，来谈到了敬拜的话题，而主耶稣把这个话题直接引到他自己来所带来的更新和伟大的意义。因此呢，借着这活水的到来，人的生命被更新，一个神奇的国度就被打开了。所以耶稣因着来遵行父的旨意，内心就获得恒久的满足和喜乐，以至于这个时候没有午饭吃，他也感到深深深深的满足。那后来耶稣回到这个迦拿，然后又行了一件把这个百夫长的孩子，把一个官员的孩子来医治好，医好大臣，没有说他是百夫长啊，是说他是大臣，医好这个大臣的儿子的神迹。不过呢，耶稣提醒说，你们呢总是想要神迹，若不看见神迹其实你们总是不信。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盯着神迹，而要盯着这一位以神迹彰显出他自己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信他，我们的生命就焕然一新，因为在他里面就是在圣灵真理之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借着这一位勇敢的撒玛利亚女人，让我们看见门徒的风采，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如何是活水，也如何让我们看见我们理当超越神迹，看见行神迹彰显神国的主就在我们中间行走。愿你引导我们，医治破碎的心，满足干渴的灵。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